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周六崇拜。今年年初我們開始了一個新的講道系列，系列的題目叫做未來報告，系列的內容是舊約聖經裡面的十二小先知。我們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花盡了腦汁，一口氣研讀了何西亞書、約珥書、阿摩斯書和俄巴底亞書，四個不多熟悉的小先知。感謝主，到了上個禮拜慶祝父親節的時候，我們終於來到人人都喜愛、人人都熟悉的約珥書。從之前四個小先知書一樣，約珥書的雙重主題是上帝的審判、悔改的呼召。但是同之前四個小先知書不一樣的地方，上帝審判、悔改呼召的對象竟然是先知約拿他本人。在約拿書裏面，約拿有一個花名叫做沉睡的人，而上帝對約拿的呼喚就是起來這兩個字。如果有人問你約拿書是關於什麼，你說是關於一個沉睡了的人。約拿書的主題是上帝對這個沉睡人的呼喚，起來，起來。這個人是誰？是不是你和我呢？約拿用了48節的聖經寫了一首浪子對天父的讚歌。首讚歌好像一套共有四幕的舞台劇，有兩個主要的背景，第一個是波濤洶湧的大海，第二個是沙塵滾滾的大城。每一個背景又分為兩幕，大海的上與下，大城的內與外。舞台劇的四幕分別是投奔怒海、葬身如福、麻衣回轉，最後是憤怒求死。這四幕不單是獨立的存在，而是連在一起，變成了一個整體的見證，好像一棟四層高的福音大樓，為著要彰顯耶和華的本性。耶和華是豐盛慈愛、恩典、憐憫。在約珥書的第一章裏面，我們見到一個大大的耶和華，大而可畏的耶和華。面對這個叛逆逃跑的先知約珥，耶和華顯出了他大大的憤怒。你記得上帝怎樣做？他狂風大作。上帝是一個大大聖潔的審判官，於是他向這個叛逆的約珥起了旋風，起了憤怒。但是在第一章裏面，我們又見到耶和華後來顯出的大大恩典，就是祂如何平靜了那個大大的風浪。祂是一個慈愛的救贖主，祂的憤怒審判令人懼怕，祂的恩典救贖叫人敬畏苦服。但我們去到約珥書的第二章，預福中的讚美，我們先由第一章的結尾開始看。約珥書第一章第15節和17節這樣說：他們把約珥抬起來拋進海裡，耶和華卻安排一條大魚吞下約珥，約珥在預福中三日三夜。有趣的是，在希伯來文的聖經裏面，跟中文、英文的聖經的安排是有些不一樣的。希伯來文的聖經裏面，一章17節其實是二章一節，即是說其實一章在約拿跌了落海那一刻呢就完結了，跟住你要去第二日打開才看到，咦，原來約拿沒有死到。中英文聖經可能不想你誤會，以為約拿死了跟住轉了台，於是他們將二章一節放在一章十七節，告訴你喂，其實他未死啊，明天記得回來 看看夏回他未死之后对上帝有什么的反应。但如果你回到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时候，约拿的一章代表了死亡的咒诅，约拿的二章却彰显了救赎的恩泽，一个是死，一个是活，一个是咒诅，一个是恩典。所以当我们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见到有一个大鱼的拯救，而因为有这个大鱼的拯救，带来了一个鱼腹中的赞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约拿在鱼里面三天三夜有什么好做呢？我不知道他是很多空间还是他很窄的一个位置，但是在这个鱼里面这么腥这么臭三日三夜有什么好做呢？我相信第二章给我们的答案是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不停地去敬拜上帝，最后他撰写了一个美丽动人的诗篇，歌颂感谢耶和华。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在鱼腹里面先知约拿过了他人生里面的第一个感恩节 Thanksgiving。 他在鱼腹里面不停地赞美上帝。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约拿这首感恩的诗篇非常之奇特，在短短几节的圣经，你想想我们今天所读过的其实是九节的圣经，最后那节不是，之前那节没了，剩下八节的圣经。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约拿明隐暗隐了好多首好多首我们熟悉的诗篇，包括有诗篇第三篇、第五篇、十六篇、十八篇、三十一篇、四十二篇、五十篇、六十五篇、八十八篇，还有诗篇一百二十篇。在三日里面，他的脑不停旋转在思想旧约圣经里面，尤其是诗篇里面对上帝的赞美，于是自己谱了一个新的赞美诗。不识嘢的人会批评约拿话只识背书抄书毫无新意，但是识货的人会告诉你，约拿对旧约的诗篇滚瓜烂熟，融会贯通。你看得出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至少熟读他的旧约圣经，他当年一定是主日学里面的状元，于是现在他有一个经典的作品流传万世。你想想几多千年之后，约拿距离耶稣是750年，去到现在已经有2800年、2750年的时候流传万世，是不是值得可喜可贺呢？不过有一样东西你真的估计不到，就是这首这么美丽动人的诗篇竟然引起了很多牧师、传道人、圣经学者的争议。原来这八节的圣经美丽动人的诗篇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争议些什么呢？原来有一方面有很多人认为这首诗歌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模范祷告，就是你今天其中一个应用，就是背鬼了它，背了这八节的圣经，给个功课你回家了，自己用这个圣经来感谢上帝，用这个圣经向上帝祷告，这样就对了。他们说通过这首诗歌，先知约拿将他的心完全的献上了给上帝，是一个献上我心的祷告。但另一方面亦都有人都是基督徒，说这首诗歌其实是虚假造作，说完全不一样，虚假造作看起来好像很熟灵，其实里面是非常之自我中心。他们说约拿感谢的其实是他肉身的得救，似王大仙多过似耶和华，你明白吗？其实他从来没有悔改过的，他只不过因为上帝通过大雨救了他，于是自我中心地赞叹，而且去到最后还有少少种族的歧视，好像说自己的神明叻过外邦人的神明。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我们如何去选择？ 而这个选择是很重要，因为这个选择你选献上我心定是自我中心，正好是明白约拿书第二章的关键。如果你问我，你说牧师，那你觉得是献上我心一定是自我中心呢？我的答案是不是 either or， 不是两个选一个，而是 both and， 两者皆是。个答案唔系 either or， 唔系两个里面选一个，个答案系两者皆是。呢、这个诗歌，呢、这个赞美，呢、这个祷告，既是自我中心，又是献上我心。阿林浩飞冇可能，我点可能同时间一个祷告又系自我中心，又系献上我心呢？同时间系唔可能嘅，但系有先有后。就有可能这个祷告不是同时间又是自我中心又是献上我心，这个祷告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在两个不同的时段里面彰显了两个不一样的信息。你听我讲，起初当约拿写这个诗歌的时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祷告，我怎么知道？因为当条鱼掠回去出来之后，他有没有悔改？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回来看看三章第四章，你发觉约拿根本没有悔改到，只不过被上帝捉住了，他没有他办法，于是要去尼尼微城，心里面服不服上帝？完全不服上帝。当你去这样由约拿书第三章第四章的角度去看，原来这个赞美的诗歌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赞叹。不过后来这首诗歌将会成为一个献上我心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你去看到约拿书第五章第六章你就知道。林牧师，约拿书没有第五章第六章，我们上个礼拜在听我讲，你知道我们知道是有第五章第六章，只不过我们没有嘛。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约拿最后有没有回转，是有回转的。当他回转的时候，他看回他在鱼腹里面的赞美，同一个文字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起初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祷告，后来同一段文字变成一个献上我心的祷告。我相信你一定要这样理解，你才可以将这个祷文它不同的层次完全的彰显出来。我想你继续去思想我对这个祈祷的这个层次的看法。我现在想带你进入约拿书的感恩祷告，约拿的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第一节这么讲，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上帝祷告。这个是约拿书里面第一次我们听到约拿祈祷。如果你已经看完整本约拿书，你知道在整本约拿书里面，约拿是祷告过两次，一次在第二章，另外一次在第四章。而这两次的祷告其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简单来讲，你听完他第二次的祷告，你又发觉原来第二次的祷告出卖了他的真面目。因为他去到第二次的祷告，你发觉原来约拿根本就没有悔改到的。所以你读完第二个祷告回来看第一个祷告，你惊吓的告诉自己，原来约拿是骗人的。在这个美丽动人的赞美祷告的背后，有一个非常之丑陋叛逆的约拿。我想你记住这件事，我迟些再回来跟你思想这件事。原来在鱼腹中的祷告，祷告些什么呢？祷告些你都会祷告的东西。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继续，他说这样说，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是不是好像那些人出来行见证？现在开始读，我现在先读一章圣经先。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这样说，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怎样经历过这一节圣经，是吧？是你和我都好像会分享的东西，但完全不是那样东西。 完全不是那样东西。我在患难中祷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他就俯听我的声音。圣经就告诉我们，这里说他在哪里祷告，他在阴间的深处。阴间的深处另一个好更好的翻译是阴间的土腹，在阴间的土腹里面，他向上帝呼求，上帝就应允了他。很多人一看到这个阴间的土腹，就已想下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有个雨中大雨中的土腹，刚刚是相对的，是吗？于是他们说，哦，我知道了，约拿原来呢在个鱼腹里面很不舒服，可能太多腥味了，又没有食又肚饿又没水饮，于是他求告上帝，上帝饮就应允了他，于是将他从个鱼腹里面呢三天三日之后呢就呕返出来，这个是他的拯救。但我想呢，你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想起前后上下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个鱼腹其实不是先知约拿的监牢，甚至不是他的处罚，不是他的坟墓，那个鱼腹是他的救恩，那个大鱼是他救恩的盾牌。没了条鱼他会在哪里？冇咗条鱼佢唔系喺街度喎，冇咗条鱼佢唔系喺陆地上，冇咗条鱼佢死咗，淹死咗喺深海里面。原来约拿唔系葬身鱼腹，我头先呃你，或者我头先写错咗，我第二幕叫咩？葬身鱼腹唔系，系藏身鱼腹啊！条鱼系佢嘅拯救，令我谂起诗篇第32篇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You are my hiding place， 歌仔都有唱，是吧？原来他在上帝里面有个藏身之处，那个藏身之处是什么？在鱼腹。所以他不是救上帝又喂这里，哇，这个鱼腹好腥好臭，麻烦你快点救我。他不是讲的这件事，这里的阴间的深处，阴间的土腹，讲的是大水。原来他不是在鱼腹里面求上帝救他出条鱼，而是他回想回起初条鱼未来救他之前，他在哪里？他在阴间的深处，深海的大水里面就死了。他回想那一刻，当他要葬身深海之时，他向上帝呼求，上帝就应允了他。怎样应允他？找条鱼在千钧一发之下拯救他。这个是上帝对他的回应。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直到海深。你看，这个是他的审判，水是他的审判，不是条鱼。大水环绕着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你将我投下深渊，直到海深。是因为他的叛逆，因为他的罪孽，不是他去游浮不小心跌了下海，是因为他的叛逆，因为他的罪孽，所以上帝将他投在深渊，跌到海深。跟着他说，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的身。为什么？因为上帝对这个罪人有大大的愤怒。如果你当中有些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没有耶稣基督的护卫，耶稣基督是那条大鱼，我告诉你，有一天你都要波浪洪涛围绕着你，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将永远缠绕着你。我真的想你记得，约拿不是一个落难的先知，他是一个最大恶极最有应得的叛徒，所以有这么多的洪水围绕着他。你想想约拿的洪水，你想想挪亚的方舟，挪亚那个洪水的故事，需要一个方舟来拯救他，需要一条大鱼来拯救他。约拿实在是应该葬身大海，七孔流血，死无全尸，因为罪的公义是死。而你和我一样，我们应该是葬身在上帝的愤怒之中。然而还有一线生机，第二章第四节，我们来到整个赞美诗的转捩点。他说，我说，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在一直下沉的时候，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然而我仍要仰望 你的圣殿在奄奄一息即将要死的时候，他发声呼求上帝，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这个驱逐所指的不是条鱼腹，不是你不 like 我将我摆在条鱼腹里面，而是你将我摆在深海里面，你驱逐了我进入了深海，然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要向你的圣殿去祷告。我想你想一下，为什么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一个人都就死了，他已经在水里面不知道几分钟了，就来没有气了，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个深海里面不断跌下去，决定现在向上帝呼求，呼求他啊，咦，拿着指南针出来看看圣殿在哪里先，搞定个方向先。他不是说上帝要救我，他说咦，等我找一下个圣殿在哪里先，跟着朝向那个圣殿，跟着先祈求。喂，这已经丧失了五秒钟了，起码是吧，死得人为什么要找圣殿？有人说因为圣殿是上帝的家嘛，是吧，你现在向上帝求求嘢，是不是应该要对住他，应该有些礼貌向住他讲嘢啊，你做乜嘢啫，上帝嗰度你望呢度做乜鬼啫，是吧，是不是应该找上帝在哪度，跟住对住他，是啊，上帝唔该你救我，为什么要圣殿？我相信最后大家都会知道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圣殿是上帝的屋企这么简单。有人回来我们继续讲，现在我们继续看，他向着圣殿祷告，结果上帝应允了他。约翰书第二章第五节，众水环绕着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困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什么意思啊？海草缠绕我的头，已经到底了，它已经到底了，海草生在哪里？不是生在水里，海草生在山的底下，我下沉到山的根基，地的门山将我永远困住，即是死的了，没的了，这样就玩完了。纵使它已经葬身了海底，耶和华仍然可以使它起死回生。第二章第六节还有下半节，耶和华我的上帝，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地府里救出来。他不是跌了下去五秒钟有人救醒他，他是已经去到地底，没人可以拯救到他的时候，耶和华可以让他起死回生，从地里里面再次复活。第二章第七节，我心灵发昏时，就想起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想念耶和华，好像很有神心一样，想念耶和华。你有没有想念耶和华？哦，有啊有啊，我有，林牧师，我久不久都有想念耶和华。你几时想念耶和华？是不是每个星期六就来要周六崇拜的时候，你想念耶和华，恨不得你即刻飞车回来跟我一起敬拜？哦，咁又唔係，我想念耶和华，因为我有难啊嘛。佢点解想念耶和华？唔係因为佢有神心，係因为佢死到临头唔见棺材唔流眼泪，看见棺材心里发昏。啊，原来呢个咁嘅衰人，呢个咁嘅衰先知，佢心里发昏想念耶和华，係因为佢有难。啲人信唔信得过嘅你话？你久唔久都有啊！突然间有个人唔知好耐冇翻嚟教会，突然间林牧师有啲嘢想请教你，可唔可以今个礼拜早少少翻嚟同你倾两句咧？吓，做乜咁有神心咧？系因为有难，定系因为想敬拜神？我哋唔知道点解约拿喺嗰一刻会咁样。会不会他良心发现，他不单止是怕死，他亦都心里面开始发觉他的罪孽，于是死就死了，他向上帝祈祷。怎样祈祷啊？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怎样祈祷？仰望圣殿地去祈祷，这个已经是第二次，
在八節聖經裡面我們看到他兩次的話，祈禱總要望聖殿，懂不懂？祈禱總要望聖殿，是一個仰望聖殿的祈禱，就是因為這個祈禱仰望聖殿，於是上帝立刻派了一條魚將他拯救了。如果我們今天有機會找約拿翻山出來去訪問一下他，說約拿，你的祈禱很蒙應允，有什麼秘訣呢？那我教幾招回來，我以後呢即是千軍一發之下，真的很久沒有回教會，跟住上帝如果給我的話，很久沒有回教會就應該立刻回教會，就不需要等到千軍一發的時候。可不可以去到千軍一發的時候，我有什麼祈禱的秘訣呢？約拿會怎麼回答你？如果你問約拿祈禱的秘訣是什麼，約拿的答案是祈禱總要望聖殿。祈禱總要望聖殿，因為這個仰望聖殿的祈禱，約拿得救，他死裡逃生。如果沒有仰望聖殿，約拿必死無疑。但是因為他仰望聖殿，就算去到最後一刻竟然都有救。這是什麼解釋？林牧師，你是不是說我們在家的時候要找一下銅鑼灣在哪裡？我問下公理堂那棟東西在哪裡，最好對著公理堂的十字架，對面海又可以看到，在這裡就要找公理堂的地方，於是向著公理堂祈禱。還是你說喂對著都不好，不如來到教會祈禱，祈禱特別靚。信不信上由你，有些人真的覺得來到這裡聖殿裡面祈禱特別靚的，是吧？如果他小求就在家求，大求就要入來這裡，是吧？因為這裡是上帝的家嘛，是吧？是不是啊？是不是這樣應用啊？祈禱總要向聖殿啊。我想你繼續去思想最後兩節的聖經，約翰書第二章第八節和第九節，那信奉虛無神明的人丟棄自己的慈愛，但我要以感謝的聲音向你獻祭。最後的兩節約翰怎麼說？他說那信奉虛無神明的人，他在說外邦人，外邦人所信的是虛無神明，你喜歡代入黃大仙都可以的。那信奉外邦神明的人丟棄自己的慈愛，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聖經那個翻譯更加好，丟棄了什麼？丟棄了自己對慈愛的盼望。如果你向外邦神明祈禱，你可能得到很多好處，但有一樣東西你得不到，得不到什麼？得不到慈愛，得不到慈愛的盼望。如果你一生人裏面只是學一個希伯來文字，大概就是這隻字，叫慈愛 Hesed。 有些讀過神學的人很喜歡這個字，喜歡到一個地步，是他生了個仔生了個女都去硬硬叫他做 Hesed， 很奇怪的一個名字。但是這個名字在整本舊約書裏面不斷重複出現，甚至如果你有留意，在我們小先知書前面四個小先知都不斷重複耶和華是誰？耶和華是 Hesed， 耶和華是慈愛。原來約拿之所以得救有兩個條件，有兩樣東西加埋起先得的，缺一不可的。有兩樣東西令到約拿可以得救，第一是他禱告向聖殿，這個是他自己要選擇做的東西，如果他沒有做就沒有救。但是如果他禱告向聖殿而耶和華不是 Hesed 的話，行不行？都不行。他禱告向聖殿，耶和華是慈愛，加上就是救恩。什麼叫做慈愛？簡單來說，是在舊約聖經裏面恩約中的愛。上帝在與亞伯拉罕立一個約，立一個約是什麼？那個約是他要通過亞伯拉罕和亞伯拉罕的後裔拯救萬國，這個是他立約。什麼叫慈愛？慈愛就不是他見到你都沒辦法了，就是 即係母愛爆棚，見到你，你點衰仔佢都好愛你，唔係咁嘅意思。慈愛嘅意思係喺約中上帝咧做咗一個應許，個應許係咩啊？凡通過亞伯拉罕嘅後裔願意回轉嘅人，上帝夠唔夠啊？上帝一定夠。呢個係上帝佢對自己嘅應許，佢嘅愛唔會隨住今日心情好唔好而改變，而係佢喺嗰個約裏面同亞伯拉罕同嘅後裔立咗一個約，個約就係佢會愛你愛到底。如果你回轉，所以你唔好話係啦，佢愛我愛到底，無論我點樣去到天涯海角，佢都唔放棄我。錯。如果你咁諗嘅時候，你冇讀夠你嘅聖經。你有冇睇到聖經上帝對嗰啲不要回轉嘅人係點樣嘅火滾？甚至上帝應許佢哋，佢哋一定死。所以你唔好千祈唔好以為咁，哦，我都好好啊，我啲生人都好平穩啊，我覺得上帝都對我好好，我相信佢唔會送我落地獄，所以我遲遲未信主，你死啊你，你死啊你！这个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上帝是慈爱，但是这个慈爱是对于回转回应上帝呼喊的人，这个慈爱永远长存。对于不回转不要悔改的人，你有的只有上帝的愤怒，上帝应许了你必有愤怒。回到这里，我们问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谁？答案是耶和华是 Hesed， 耶和华是慈爱。但你一定要记住，个慈爱有个条件，对于回转的人，耶和华是慈爱。我们可以讲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步，耶和华慈爱到一个地步，任何时候任何一个罪人，无论他犯了几大的滔天大罪，只要真心悔改，真心悔改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只要他真心悔改呼求上帝的名，上帝一定会爱他，上帝一定会守住他的诺言。他的诺言是什么？他一定会拯救这个人。然而那个条件是这个人必须要回转，上帝慈爱到一个地步，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罪人，只要他回转呼喊上帝的名，上帝一定会拯救他，拯救到底。这样当我们被上帝的慈爱所拯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约翰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但我要以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献祭上帝的拯救，我们的献祭，这个是最美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一定要出现才可以大团圆结局。你可不可以想象上帝对一个人发了慈爱拯救了他，跟着那个人继续跑，那怎么办？上帝的慈爱会追他？不是，上帝的愤怒会追他，直到这个人悔改。上帝的慈爱，这个人的献祭，感恩的献祭，加上是最好最完美的结合。不过约拿书第九第二章第九节还未完，还有下半节，下半节才是整个赞美祷告的高潮。我想带你去看约拿书第二章第九节的下半节，他这么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跟着约拿加了一句，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还有第十节的，第十节这么讲，耶和华吩咐那雨，雨就把约拿套在陆地上。严格来讲，这一节圣经是属于第三章的，不要将它跟第二章混合了。第三章的开始应该是第二章第十节，所以两个礼拜回来我们先讲约拿书第二章九节，就是第二章的总结和高峰。那个总结的高峰，当整件事完毕的时候，上帝拯救了约拿之后，上约拿用一句说话总结了整个故事，那个句说话是这么讲，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等于 救恩，如果你记得之前约珥书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是慈爱 hesed， 而家第二章九节话耶和华是救恩，耶和华是慈爱的救恩，耶和华是边个？耶和华是慈爱，耶和华是救恩，呢两样嘢系一起嘅。佢话信奉神明嘅人，你最中意信黄大仙会发达，好啦，咪俾佢发达咯。你中意发达咪发达咯。你中意有病俾佢医咪俾佢医咯。但系佢冇慈爱，佢冇慈爱，亦都唔会有救恩。但喺耶和华里边有乜嘢？有慈爱，有救恩，有慈爱的救恩。耶和华是边个？耶和华是慈爱与救恩，这个是何等丰富的真理。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句说话救恩出于耶和华，可以包含了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唯有耶和华有能力施行如此伟大的救赎。你想想上下文发生了什么事？上帝创造了一个很巨大的鱼，我不知道是不是为约拿度身订造，是不是约拿都是大只仔，需要一条大鱼去吞了它。唯有耶和华有能力施行如此伟大的救赎。但另外一个层次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就是喜悦施行如此伟大的救赎。我想你想一下约拿讲的什么？他说唯有耶和华有能力施行如此伟大的救恩。有哪个可以创造掌管咁大条鱼施行拯救？我哋琴晚我哋个小组喺度读紧约伯记，去到约伯记嘅最终系嘛？约伯搞唔掂，点解要受苦？上帝开始晒料，上帝讲咗两个巨兽，一个喺海，一个陆地。佢约拿，你知唔知边个去创造呢两个巨兽？边个可以管辖呢两个巨兽？系我啊！你得唔得啊？你唔得啊！呢度讲到有谁可以施行咁伟大嘅奖？有边个可以创造咁大条鱼？有边个可以掌管条鱼？有边个可以叫条鱼去做乜就做乜？唯有耶和华可以施行如此伟大嘅救恩。第二，耶和华就是喜悦施行如此伟大嘅救恩。我哋上个礼拜喺度，你记得我喺度讲，耶和华系听到约拿最终奄奄一息时候嘅呼救，于是好急忙地，哎呀，点算咧？而家约拿就死啦，快啲去整条鱼。哎呀，不唔得喎，整条鱼要六日嘅，六日嘅创造，唔系耶和华一早就做咗条鱼喺度，嗰条鱼喺约拿嘅周围随时候命。当约拿一呼喊嘅时候，食咗，救咗。耶和华喜悦拯救施行伟大的救赎，你明唔明啊？一方面唯有耶和华做咗条大鱼，为咗耶和华可以管下呢条鱼；另外一样嘢，嗰条鱼随时候命，就喺你身边。只要你回转，嗰条鱼就可以将你拯救。我唔知道你有冇曾经有过咁嘅经验。就是当你有难的时候，你有两种朋友，两种结果都帮不到你。第一种有能力，不过没有意愿，好有能力可以帮到你，不过他们不愿意帮你。第二种朋友好愿意帮你，不过没有能力，两种都帮不到你。耶和华是一个怎样的上帝？耶和华既有能力，极之乐意，既有能力可以做到，唯有他可以做到。香港最有钱的人都做不到，唯有耶和华可以做到。第二，他不单止可以做到，你不用在他门口求他三日三夜，他乐意的去拯救你。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令我们开始会心微笑。如果你有基督徒的话，你可能可以唱诗赞美上帝。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是吧？耶稣良友哥，这个朋友不单止有能力拯救我们，他而且是欣然很开心的
听我们的呼求，以致距离拯救我们。我未讲完的，你现在走了出去你就玩完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未解决。我们怎么应用这个故事？怎么应用这个故事？因为刚才林牧师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说耶和华耶稣我们的上帝既有能力又极其乐意帮助施行拯救。问题来了，施行什么拯救？施行什么拯救？选择题 A 施行小小的救赎， B 施行大大的救赎，懂不懂？当然是 B 啦，是吧？上帝只有做大工程，不做小工程的。听着先，上帝会做小小的救赎，还只是做大大的救赎？我当然大了嘛，由头到尾约拿书里面上帝都是大大的，条鱼又那么大，上帝是一个大而可畏的上帝。 OK， 第二我们再问，上帝会施行什么救赎？是 A 各种各类的救赎，还是 B 独一有关罪孽的救赎？你开始明白为什么你要想清想楚这张圣经，你才好应用。上帝会施行各种各样身体、工作、家庭的救赎，定是 B 上帝只做一种，专注做一种，就是独一罪孽的救赎？的答案是 B 啊。你知道为什么这张圣经这么危险吗？因为很多人都会选 A 啊。你揀 A 你就錯晒，為什麼個答案是 B？ 第一你要記得，約拿是一個罪人，在個故事裡面約拿不小心跌了落海，不懂游水，於是求上帝，上帝找條魚救了他。這個不是約拿的見證，約拿的見證是他是一個叛逆的先知，他逃离上帝，上帝最后对他的拯救是一个罪孽里面的拯救。上帝的那个海，那个风浪代表了上帝对他的愤怒，最后那个愤怒的平息告诉他，他的罪得到赦免。耶和华是慈爱，耶和华是拯救。什么的慈爱？什么的拯救？对罪的拯救，对罪的宽恕。因为整个故事告诉我们，约拿不是有难，是有罪。哦，那你说你跟我这个故事跟我没关，因为我没有罪。你真的搞错了，你没有罪谁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为什么这个故事可以拿出来讲？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不懂游水，我们的问题不是有时会跌了落海，我们的问题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是你和我的图画，而耶和华是大大的拯救，救恩出于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有能力可以将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唯有耶和华喜悦拯救你。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读的是旧约，旧约的故事是一个影子指向新约。你记得奥古斯丁那句说话吗？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an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新约在旧约里面是隐藏着，新约的福音在旧约里面是隐藏着，旧约的里面的信息在新约里面才得到真正的启示。这个故事不是讲的上帝可以在你跌了落海的时候去拯救你，这个故事指向将来有个更伟大的故事，就是上帝怎样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于是我们翻返去起初那个原本的问题，在渔夫中的赞美究竟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祷告，还是一个献上我心的祷告？个答案是两者皆是。因为起初约拿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祷告，他用了他的圣经知识，是吧，编写了一个很美丽动人的赞歌，真的有去主日学的，不过去到个脑度入不到个心那里，于是写出一个这么美丽动人的赞歌。但其实他在想的是，哇，今天真的好彩了，
我上帝都幾好喎、啊，即係我都已經好耐冇同佢傾偈，竟然講兩句佢就救咗我，跟住好開心地，上帝救完佢之後做乜鬼啊？繼續去追求個世界，係咪抵死啊？有好多人係咁噶。哇！佢話我今次我已經好耐臨死，我好耐冇翻嚟教會，今次突然間得咗病，真係好驚。但係感謝主，我翻嚟兩個禮拜，醫生話已經醫好咗啦。多謝你，我下次一定會。多多嚟教會，得閒嘅時候嚟，有時間聖誕節一定翻嚟，復活節一定翻嚟，越嚟越少次數，你睇唔睇到啊？跟住冇咗，呢個係咪耶和華救恩？呢、這個完全唔係耶和華救恩。嗰、那個人嘅感謝係一個點啊？係自我中心嘅感謝。約拿有嘅聖經知識，聖經知識冇入到佢嘅心。因为他仍然是一个叛逆的浪子，在第三章第四章我们见到他不断的叛逆。然而这个不是约拿的结局，那个祷告原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祷告，表面美丽，内里空洞，是他一时有感触，有感而发，最终他又继续去愤怒的离开上帝。这个这样的祷告好不好？通常我们有一个反应，原来这个祷告讲了那么久，污糟邋遢，真是林牧师，我现在悔改了。我是不是应该将约拿书第二章搣了，圣经搣了出来烧毁了它呢？真的要洗脑洗眼，污糟邋遢扔落垃圾缸那里，跟着当以后从来没读过，得不得？不得，千祈不要浪费这个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祷告正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写那个人无心，用这个祷告成为献上我心去祷告的上帝有心。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例子的，你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做作王，其实上十字架，是不是？人不知道他以为他作王，人引用什么？引用诗篇 Hosanna Hosanna Save now， 你记不记得 Hosanna？ 我们唱歌成日都唱的 Hosanna，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你那些人知不知道耶稣入耶路撒冷做了什么的？完全不知道。他们唱的那些歌以为耶稣会发达了，跟耶稣会发达了，他以后要做皇帝，我和他一起去发达了，他是这样唱的。但是那首歌本身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同一首歌成为了最终耶稣上十架得称赞，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赞美。于是我们知道这一首歌最后在回转的约拿身上成为了一个献上我心的祷告，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是约拿在他回转之后叫我们去明白，重新明白他这篇祷告。他讲的再不是在海里面的拯救，而是从最终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不过故事还未完，还有另外一个层次，而是当你去好好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祈祷其实是指向将来耶稣的十字架。约拿的故事是一个旧约的故事，旧约里面的故事全部都是影子，指向着将来的实体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你仔细去阅读这个赞美，这个祈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之有前瞻性的祈祷， forward looking。 它不是停在它的时代，有些祈祷呢就停在那个时代而已，是吧？我们有时都会这样祈的，我们用那些社会现在发生的什么事做一个祈祷，你那个祈祷就在那个时代才有意思的，没有前瞻性的。但圣经里面的祈祷有前瞻性的，过了几千几百年之后一样，这个祈祷是可以成为当代新代的一个祈祷。这个祈祷是其中一个祈祷，它不是停留在当时的时代，它是要远远的望向新约圣圣经里面，期待着耶稣的来临。你说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两个主题，或应该说是有一个主题重复了两次。约拿告诉我们祷告怎么可以灵，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
祷告点可以灵？林牧师祷告可以点灵？有冇啲巧妙？我而家真系好唔掂，我屋企好多事情发生，我自己好多嘅担心，有乜办法祷告可以灵？祷告灵嘅方法就系祷告总要向圣殿。点解约拿两次话俾我哋知祷告总要向圣殿？第一，因为圣殿是上帝的家，你有求于人应该有礼貌地向住人讲嘢，就唔好背住人讲嘢，所以要知道个人喺边度，跟住对住佢屋企讲嘢，系唔系？可能系，但更有理由嘅原因系因为圣殿有一样其他地方冇嘅嘢。圣殿有乜嘢？我哋个圣殿好庄重，好华丽，好安静。唔系啊，圣殿有一样嘢其他地方冇嘅，圣殿有一样嘢叫做祭物，血淋淋嘅祭物。这个祭物对于约拿来讲太重要，因为他是大罪之身。一个大罪之身的人祈祷要向哪里？向圣殿。为什么要向圣殿？因为圣殿有祭物，因为圣殿有血啊，他必须要朝向圣殿才可以罪得赦免。然而公牛公羊的血不能洗净人的罪，所有都是指向将来更伟大的救赎。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这么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界上的时候说，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个身体要为罪人而粉碎，而当耶稣为我们粉碎的时候，他为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圣殿。约翰福音第二章记得，耶稣一出来出道的时候，他已经去到耶路撒冷这么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三日内将它重建。因为他人生的使命，他要重建圣殿，做一个不是人手所做的圣殿，做一个永远的圣殿。我们祈祷要朝向那个圣殿。我们今天不需要朝向耶路撒冷，你知不知道？我们不是回教徒，我们需要朝向耶稣那个永远的圣殿，不是人手所做的圣殿。但耶稣所说的殿是指着他的身体，唯有这个完美的祭物，永恒的圣殿，才可以让我们除罪，带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不想你误会，不要以为阿林牧师我知道我现在有什么大难，我就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将我的病除掉，是吧？我都明白的，是吧？你搞错了，耶稣不做这些东西，上帝不做这些小小的救赎，上帝做大大单嘢，大单嘢。你讲紧咁细单嘅嘢，唔系上帝做，揾医生咯、唔使揾耶稣，揾耶稣做大单嘢，罪恶嘅救赎。求耶稣带领我哋逃出圣洁上帝大大愤怒嘅审判，进入慈爱上帝大大恩典嘅救赎。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姊妹，最后，如果你认识呢个救主，你又应该如何回应他呢？约拿已经告诉我们，约拿说我要献祭。当然起初的约拿真的很废的，他想着好了，多谢你救了我命，烧就烧我给你，最多给你只乳猪。但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再不需要拿祭物出来，将自己全人的献上。保罗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什么是上帝的慈悲？上帝伟大救赎，奉上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为什么你要将身体献上？因为他将他的身体献上，你明白吗？是一对的，他献上他的身体，以致今天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向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救恩再不是大禹的拯救，而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拯救。于是我们献上的再不是小小的献祭，
甚至不是十一的奉献，而是十十完全的奉献。唯有这样的奉献才可以 match 到，对应到上帝给我们大大的拯救。求主帮助我们，让约拿的感恩成为我们的感恩，但是不是旧约里面的感恩，而是新约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感恩。我们来祈祷，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层次去明白这个八节的赞美诗。有时我们都想，我们都需要用同一样的道理、框架、层次去理解旧约圣经里面每一首诗篇。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打开本诗篇读，我们就将它引用到我们自己人生里面。我们求你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说诗人都是这样求，我们都可以这样求。我们原来不明白整本圣经是一个影子旧约指向新约，当去到新约的时候，上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个拯救越来越大。原来过往所有小小的拯救全部都是影子，指向的是大大的东西。今天你的教会需要重新明白看见，因为你的教会里面追求的都是小小的救赎，不是真正的悔改。但我们打开新约圣经，我们见到保罗的人生，我们见到彼得的人生、约翰的人生，全部都是讲紧大大的救恩。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没有求上帝将他从监狱里面放监，他却求上帝给他可以勇敢地去在监狱里面见证上帝福音的大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请求，让我们的人生反映了我们对你实实的奉上，愿我们无惧这个短短人生里面的波折，将我们有限的人生去交换一个无尽的天国。多谢你，我们今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